诸遗尊，好色亦好食。相传有一年梅雨季节，康熙帝到浙江嘉兴梅会里，就是今天的嘉兴市王店镇，为服查访，见一老翁袒胸露肚在亭边晒太阳，不为诧异，便问：“你这是在晒什么？”老者答道：“肚中疏多，久闷，恐梅而曝。”康熙帝和老人攀谈，发现这位老人就是学识渊博的朱彝尊。朱彝尊是清初著名文学家，能诗词舞文，精通经史，是浙西词派的创始人，与王士珍同为文坛领袖，世称南朱北王，参与修撰明史，著有《京邑考》《日下旧闻》《铺书亭集》，编有《明诗宗》《词宗》等。古人云：“食色性也”，即是说爱吃与爱色是人的天性。朱彝尊好色亦好食。说到朱彝尊好色，人所共知的绯闻是17岁已婚的他深深暗恋着七妹冯寿长，字敬志。康熙六年1667年，34岁的冯敬志因病辞世，朱彝尊满怀惆怅，将自己历年写给七妹的83首词整理出来，形成一卷《敬志居情趣》，另有著名长诗《风怀两百韵》，也是为其所作。朱彝尊晚年定居于嘉兴梅会里，甚至在寓所内建了敬志居，并将自己的诗论命名为《敬志居诗话》，可见其对那对无望恋情的珍视程度。最绝的大概是数篇诗集时，面对那首不合道德的礼仪的《风怀二百韵》，玉山未忍，自绕几回旋，终夜不寐，最后发誓说：“吾宁不食两五肉，不三风怀两百韵。”意思是说，宁可死后没资格入寺孔庙两五肉，也就是不吃冷猪肉，也要留着它。至于朱彝尊好食故事更多了。朱彝尊50岁那年，以布衣身份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，入选任翰林院检讨，入职南书房，作为皇帝的近臣，有缘吃到御史的食鱼。滕孝吉记以诗云：“京口食鱼此半肥，黄梅小雨水平积，吴凡月往千丝结，早见燕山一骑飞，翠釜黄江才色尽，玉河川柳悬溪归，香园重雨藏于尽，四月无船泛上溪。”朱彝尊是一位精于烹调河豚的高手，他在天津金门为官，见渔民往得河豚又放回河中弃而不食，甚为惋惜，所以每当渔师乘春漾吉普河豚此时举往得，他就用几个铜板购得一袋河豚回家。有一次恰逢一友人来访，见河豚大惊失色，言河豚有毒，切不可食用，但朱彝尊却笑而不答，随即 带客人入厨房，让他观看其操作过程。先是去除河豚有毒部分，然后烹制出一盘河豚美肴或米酒而食之。其友人犹不敢食，双方交谈了好一会儿，见朱彝尊始终谈笑自若，友人见状翻感下主，自此使之河豚并非不可食，关键是食之是否得法。此后金门就兴起了吃河豚之风，并有嫩拌香庄长海蟹、凉在苦味食河豚的名师传世。直到今天，在金门，河豚与螃蟹并称为两大美味佳肴。秋灯重画中写道，朱彝尊与一道士友善，道观中有两株枇杷树，等到枇杷成熟时，道士总要送一点给朱彝尊尝鲜，可是这些枇杷都无核。朱彝尊问道士这是什么缘故，道士谎称这枇杷树是仙树。朱彝尊不相信，这位道士素来贪食，尤其喜欢吃蒸熟的小猪。有一天，朱彝尊邀请道士到府上做客，并当着道士的面让仆人去买一只猪肘子回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蒸猪脚就端出来了，烂熟甘美。道士饱餐一顿，饭后他向朱彝尊询问使猪肉迅速烂熟的办法。朱彝尊神秘地说，当然有诀窍，但要与你的枇杷种交换才行。道士说这很简单，只要在枇杷树刚开花时把花心的一根须子摘下就好了。朱彝尊接着说，其实我的珍珠脚是昨夜烹制好的。两人相视拍掌大笑。朱彝尊撰有《实现红蜜》三卷，它是一部介绍清代各种食品加工、调配、烹饪的专著，由年羹尧的长兄年希尧作序，说文之饮食乃明德所观，赐袍不可无法，彼足由家政所在，终愧亦须事成。大谈吃的重要性，该书还为世人消食方法。对于赤饮食不消，仰面长卧，双手按胸并肚腹上，往来磨运，翻江倒海，运气九口，伤食保障，可紧闭口齿，耸肩上势，提气至咽喉，少顷后降入丹田，升降四五次，食即化。饭后徐行数步，以手磨面、磨叶、磨腹，仰面喝气四五口，去饮食之毒。实现红蜜在日本尤其受欢迎。朱彝尊性喜食鸭，年轻时梦见满地都是鸭子，鸭官对他说都是供他食用的，于是放开肚皮戳一顿，饭后诗兴大发，作鸳鸯壶造歌：村边处处为桑叶，水上家家养鸭儿。词云：冲袍俊味我思存，作黄昏饮清尊。此笔相承，真丽色难分。凝香留词真个华，全部属鸭馄饨。到了晚年，朱彝尊梦见池中仅剩两鸭，自知气数将尽，于是告诫家人不再吃鸭。未料他的女儿前来探病，带了他喜欢吃的烧鸭两只。 诸岁谢世。